黄天霸带领着400官兵来到了连环套后山湖的湖岸边，他准备等候赵壁由打里边接应他，可是等了许久之后没有动静。黄天霸心里想，赵爷，大概你把这话说大了，你说你在山寨里边能够接管后山水寨，把战船给我们开出来，现在看来大概开不出来了。黄天霸心里边着急，嘴里还不能说，带领了众位就在这耐心等候。那么赵壁呢？赵壁这是在山里边正着急呢，正忙着呢。赵壁自从昨天晚上回转到山寨之后，到了东山寨里边，一见范大勇和金金花这夫妻二人，同时呢这吴世飞也在场，就听赵爷回来的消息，赵壁把和黄天霸安排的这计划跟他们一讲，这三个人一听非常高兴，摩拳擦掌，就等着要行动了。今天下午下边一开始攻山，东山寨这里边也开始忙上。赵壁说，你们听见没有，山下开始攻山了，这是佯攻，从正面打，主要的是把窦尔敦的这个注意力全吸收到正面上去，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咱们可就得行动了。范大勇，范寨主，您怎么样，能不能把那这东山寨您手底这部分喽啰能带得起来？范大勇说，这什么话呀，我说带得起来肯定带得起来。从今天下午开始，范大勇就按下命令，先把他手底下亲信的喽啰小头目招到一起，开一个紧急会议。开紧急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向这几个小头目交代，现在官兵开始攻山，告诉你们大局已定，连环套保不住了，窦尔敦是必定被擒，因为他盗御马算闯下大祸，我们呢跟窦尔敦在这干了这么多年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你们不是窦尔敦的嫡系弟兄，所以今天我们准备要倒打连环套。然后众位弟兄们，你们有心的投亲是有的投友，不愿意投亲靠友者也可以跟着官府当中去当差，几条路都可以走。跟你们交一个实底儿，我范大勇已经是降了。金毛犬范大勇一说出这一番话来，他手底这小喽啰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谁也不言语，心想万没有想到啊，我们这位寨主还有这么一个举动。沉默片刻，金银花在旁边问了一句，众位说愿不愿意干，不愿意干的你们就可以站出来。这几个小头们的心里琢磨，在这个时候谁要说站出来我不愿意干，大概连这屋都出不去。要一想这么些年干这气儿也不顺，干脆吧，就这么地吧。白龙，您说您上哪儿我们上哪儿，听您的。范大勇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你们各自回去跟手底的弟兄都说清楚讲透来了，今天晚上听我的命令，这么走，咱们先把他的后山水寨给他端过来，把那40条战船给他放出去，把官兵引进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好嘞。他这个紧急会议开完了之后，小头目各自分头去说服手下众位弟兄。这一下午啊，赵壁跟吴世飞两个人可忙得够呛，坐到屋子里边动脑筋想，生怕哪一个环节出了差错。等到晚饭以后，到了定更天了，前边攻山的喊杀声仍然不时的传过来。赵壁心想，配合的不错，这小白龙刘虎还有神眼计权还真有点带兵的本领，折腾了一天还没泄劲。赵壁就问范大勇和金银花，咱们也该行动了。好嘞， 范大勇和金银花这夫妻两个人立时把这东山寨的喽啰兵全都集合起来。东山寨的喽啰兵集合起来之后，足有100来人，各带兵器。赵壁跟范大勇说：“好了，如果说我们把后山水寨如期的给接管过来，战船能够放出去的话，那么我们这东山寨的喽啰兵各自在臂膀上都扎一块白金，别在混战之中杀乱了套，证明是东山寨的喽啰兵，这是跟着官府投降的。”商量好了之后，他们带着这东山寨的喽啰兵稀里糊涂就奔着后山水寨来了。赵壁呢，站在这喽啰兵的队伍里头，先没露面。他告诉范大勇呢，到了必要的时候，我自然就出头了。范大勇跟金银花在头前带路，吴世飞跟赵壁两人杀后。当他们顺山路走下来，来到后山水寨切近的功夫，有喽啰兵问了一句：“大哥，干什么呢？”范大勇停足一战：“我东山寨大寨主范大勇。”“
哦，哈，范寨主，您有什么事吗？”“
告诉你，我奉了总寨寨主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要来见见郝天龙，让郝寨主出来见我。”“
哦，有什么事？”“
有重要的事情，让他快点。”“
哎。”这楼兵慌慌张张到里边一见郝天龙：“郝寨主，这范大勇范寨主来了，还有他的夫人带着很多楼兵，他说要见你。”郝天龙一听，在这个时候范大勇见我干什么？前面攻山攻的非常紧呐，我这后山水寨离不开人呐，这40条战船我得把它看好。范大勇来了，
你让他可以进来。”“
他不是，他说让您出去见他。”“
好。”郝天龙把兵器带好喽，自己迈步就出来。出来到大寨门外一看，远处范大勇在站着。郝天龙几步走到跟前，有一定距离的时候，他才一报案：“范寨主，人家之间到此有何贵干？”“
哈哈哈哈哈，郝寨主，我奉了总寨窦寨主的命令，前面攻山吃紧，官兵是越来越多。窦寨主说让我东寨的这些喽兵乘坐您这40条船从后山湖过去，绕到前面，绕到官军背后，形成两内夹攻之势。所以说我告诉您一声，请您把战船备好，我这些弟兄们要出去。”
郝天龙一听，什么？他要坐我的船出去，绕到前面攻击官兵，这么大的举动，窦寨主怎么不亲自给我下命令，让他代传命令？这郝天龙比较警觉。“
范大勇，既然是窦寨主有这个命令，窦寨主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哈哈哈哈，郝寨主，你不听听，前面打得多热闹，窦寨主正在亲自指挥着3道寨墙防御攻势呢。窦寨主抽不开身呢，窦寨主亲自派人把我叫过去的，告诉我到这来快点动作，要是迟缓了就义无军机。郝寨主，
怎么着？
我要出去攻打官兵，在这点上你还有什么怀疑吗？”
郝天龙说：“不是我有怀疑，现在官兵攻山吃紧，在后山调动战船又出征，这可是个大事儿。我郝天龙不能轻举妄动，要是窦寨主派兵出去攻击官军，为什么不让我水寨的喽啰兵出去，而要你东山寨的喽啰兵出去呢？
那你去问窦寨主去，我怎么会知道？你可有窦寨主的手令啊？”“
郝寨主，这都到什么时候了啊，你还有手令？”“
没有手令。”“
没有手令，没有窦寨主亲自下命令，我这40条战船是不能出去的。”“
啊，郝天龙，你好大胆子，你竟敢违抗窦寨主的命令，这还了个赞！”
说
说着话，他把刀瞪出来了。旁边金银花也把刀亮出来了。他一亮刀，郝天龙唰把刀也亮出来。
怎么着？
难道说你还敢跟我动武吗？就在这一瞬间，郝天龙无意中，他往后边那喽啰兵的队伍里边一看，他看见赵壁了。
为什么呢？赵壁有特点的，脑袋小啊。赵壁在那喽兵里边站着呢。
这郝天龙一看见赵壁，
啊，范大勇，怎么那个赵壁在你的队伍里头？
他一说这句话，赵壁由打后面就过来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赵壁手里边拿着红袖刀，哈哈哈哈，他摘手久违了，您这眼神真不错，居然离这么老远就能看见我，可能因为我这脑袋长得有特点，您就发现了。
哈寨主，
既然您看见我了，咱就废话都别提了，是不是？哎，说着话，他这小刀还别起来，
他这一别起来，郝天龙还倒愣了，
心想这小子要干什么呀？他想在这个期间给我充当说客。赵壁伸手就把那小瓶掏出来了，那记得特别准，哪瓶是解药，哪瓶是用的药。先把这解药倒出点来，往那一揣。
郝天龙这气，心想：呵，这赵壁，哎呀，你好沉稳呐！这什么时候还掌握菜谱了，学会闻鼻烟了？
赵壁闻完这解药之后，把那个药倒出来，嘚。
何寨主啊，跟您说吧，前边打得非常热闹，后边官兵也到了，就等着借你这40条战船使。您要听我良言相劝呢，把这40条战船就开过去了。官兵过来之后，连环套破了之后，你呢就算立了一功，绝不追究你的罪责，反而会有赏赐。如果你要不听我这良言相劝，想着跟我们为敌为仇，恐怕你倒霉的时候就到了啊！金玉良言，这三言两语，听与不听，全在你自己呀。怎么样？郝天龙一看见赵壁这气，就不打一处来。赵壁，你今天想着用我的战船迎接你们的官军，休想！你看刀！他说话把这个刀一摆，他刚想上去，想着来了一刀。这刀刚你看刀，他刚一摆。赵壁呢一扬手，这药就过来了。郝天龙一本砍刀，这不就在那哼哼上了。郝天龙这一哼哼啊，连范大勇在金银花，包括吴世飞周围的这些喽啰兵看着全都傻了。
哎呀，这怎么的了？这郝寨主怎么的了？这抽的什么风？这是哼哼风？没听说有哼哼风啊！啊，
这郝天龙在这就冲着赵壁急着脑袋，这刀还拿着。赵壁劝他：“我让你投降，你不投降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个臭贼！你们还往快过去！”赵壁心想：“你们光在这看热闹啊？那船的事还没解决呢。”这个功夫，金银花、范大勇还有吴世飞等人领着一部分喽兵就奔着前面来。他们往前这么一上，郝天龙在那一哼哼，郝天龙手底下还有几个喽兵呢，有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有的提着刀就过来了。他们提着刀往上一上的功夫，东山寨这些喽兵也把家伙就亮出来了，双方的喽兵就在这儿顶个堂顶个堂就打起来了。这儿打起来，金银花和范大勇领着一部分喽兵直奔后山湖的水边。当他们来到水边的时候，这40条船上也都有喽兵的头目。为首的这个喽兵头一看，哎，这怎么来了个伙计人呢？赶忙他就迎过来。嘿，范大勇说，我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们要急切的出山，绕到前面攻打官军。
哦，好，你有窦寨主的首令吗？
没有。
那郝寨主呢？
郝寨主在那边呢，他跟我说了，就让我直接跟你们讲，事不宜迟，马上就走。
哎呦，那不行。
范大勇手里边这刀滴溜着呢。
什么？你说什么？
不行，这船归小人看管，没有命令，我是不能让您出去的。
你要想要命令啊，好，这就是命令。上去就一刀，噗的一下就攮进去，刀扎进去之后，放了一带。哪个看看你看，跟他一样。
那些个楼兵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山寨里边今天是内讧啊，看来这位范大勇范寨主他大概是反了吧。
那些个楼兵谁也不敢再反抗，
范大勇吩咐手下楼兵上船，说了一声响船，七里呼噜四条战船全都上去，解开绳索，支舟离岸，奔着对岸就摆过去了。
这船一过去，对过的黄天霸正在那等着呢。黄天霸一看船只过来了，尤其是吴世飞先站在船头过来之后，吴世飞先见黄天霸，把山顶的情况一讲，说赵壁正在那儿指挥着跟他们作战呢，你们快点上船。这四百官兵上了船之后，分批就都过来。黄天霸上了岸，往前一走，正看见赵壁还在那跟郝天龙在那玩命呢。赵壁哪是玩命啊，他戏耍他的那个。你看这是，你这让你在这哼啊，你看看你丢人不丢人。郝天龙这腮帮子都已经打肿了。黄天霸一看，赵爷，哎呦，天霸来了，快点把他绑上。
这功夫有人过来把郝天龙捆上，捆上之后老半天，这郝天龙才缓过劲儿来。缓过劲儿来之后，他自个儿也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捆上的，自个儿觉得这脸有点绷得慌，他肿了，什么时候肿的他也不知道。这时候黄天霸领着几位弟兄以及这几百官兵会合东山寨的楼兵，一起由打这后山脚就冲上去了。往山一边走着，赵壁跟黄天霸就商量好了，说嘛，咱们是兵分两路，黄天霸呢，你奔他的总山寨去捉拿窦尔敦，领着关泰、关小西还有何禄通等人，赵壁带着金丹利还有贺仁杰够奔那连环套的石洞，金银花和范大勇再加上吴世飞，他们这几个人也跟着赵壁奔连环套的石洞来了。因为他们知道连环套的石洞已经换了人把守了，是于七在那守着呢，所以他们几个人直接够奔那石洞就来了。距离那石洞还有200步远的时候，就听远处有人问：“干什么？站住！”范大勇第一个递着刀先过来。当范大勇刚一过来的时候，一看鞋子里蹭蹦出一个人来，手中端着一口锯齿飞镰刀，拿下去。什么人？洪祖山大寨主于七。于七这一报名字，在人群里边贺仁杰可是听见。贺仁杰一听于七正是杀他爹的仇人，贺仁杰把短链通吹往外一抖，心想今天我要替